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68集。2点的时候，我们打发加夫尼去买披萨。斯坦顿打开手机电台，放了一个有人在哭哭啼啼的广播剧，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带来短暂的放松。没错，这个节目有一大段关于艾斯林的内容。节目演变成一场全民的愤怒盛宴，批评这个国家如何变得让守法好公民感到危机四伏，而警察则毫不作为。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老人，他们曾遭人抢劫，躺在血泊当中无助地等待着生命耗尽，而同时警察们却在政客身旁俯首贴耳。他们甚至还让克劳利上了节目，让他发表深刻的见解，批评我们在艾斯林一案中表现得漫不经心的态度，以及社会对像他这样有才华的记者的压迫。两者都是社会病态的象征，达到近乎魔幻的水平。无所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都笑得停不下来，忘掉了彼此的恩怨。
我堂姐还跟他约会过一段时间，
米汉说。
那他眼光可是够差的，
赖利告诉他说。
嗯，他眼光是挺差的，没错，他最后把他甩了，是因为他不肯戴套。他说避孕套是女权主义为了压制男性能量搞出来的阴谋。
所有人又笑得前仰后合。
哈哈哈，真他妈漂亮。
斯坦顿又伸手拿了一片披萨。
呵呵，我回头试试这个借口能不能行得通。
没用的，如果连蠢到会和克劳利睡觉的人都没有上当的话，无意冒犯你堂姐米汉。
不，你说的没错，他确实够蠢。他还借给那个混蛋3000英镑，让他能自费出版自传。
这再次让大家控制不住自己，
最后1分钱都没有拿回来。
他会管这个叫什么来着？
克勒格尔问道。
约翰尼，我几乎认不出来你。
自由的威力，
我说。这让大伙儿大笑起来，略带惊讶。有一半的助手想不到我还会有这一面。
我们来看看吧，
斯蒂夫说，他滑动着自己的手机。
真理斗士，作者路易斯·克劳利。哦，听着，这里有条评论，5星好评。对一个男人的英雄壮举猛烈而杰出的剖析，他让爱尔兰正义之下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。如果你也对正义……老天，这评论比书写的还长。
有人想赌一赌这书是谁写的吗？
斯坦顿说。
怎么能让隐藏的阴影原形毕露呢？
克勒格尔很好奇。
你们都是阴谋的一份子，
米汉告诉我们大家。
我敢打赌你们这些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就是为了把避孕套套在毫无戒心的可怜男子汉身上。
赖利招呼米汉。
你过来，我先给你来一个。
你得给我来3个。
给你。
斯坦顿把油乎乎的餐巾纸扔给了米汉。
就用它来压制你的男子气概吧。
米汉把餐巾纸拍飞，结果落到克勒格尔的咖啡杯里。然后所有人都告诉我需要写一写这场骚乱的始末，打一个报告，说明目前我们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工作环境，个别人邋遢的着装，以及总在车里放屁的恶劣行径。就在那一刻，专案室变得十分亲切。
我很确定很多警察都是好人。
在斯坦顿的手机里播放的节目中，克劳利告诉我们，
但有一次，仅仅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他们究竟为这位漂亮女孩之死做了什么，其中一名警察便差点要攻击我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追问一下自己，为什么他或者他，当然如此气急败坏，想控制我们的耳朵该听到什么。毕竟，
尽管他的声音很庄严，显然他正在愉快地摩擦着自己的斜纹棉布裤。他的说辞有了生命力，没有与现实相悖，获得了很多关注。 赖丽在咧嘴笑，
这个可以。
笑声停止了，克劳利让我感到不舒服。
你们可不是一群小学生，快回去工作。
斯坦顿关掉了广播，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电脑前，彼此斜眼看了看，扬了扬眉毛，心里骂我真是扫兴。专案室又恢复正常。唯一切实有用的线索是法医的报告。库珀痛恨大多数人，但他喜欢我，可能只是单纯想故意作对，但人得见好就收，所以一写好尸检报告，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而不是让我等着报告被慢吞吞地送过来。
康维警探，很遗憾昨天在现场没有见到你。
这是在提示我要为昨天没有及时赶到现场道歉。
是我们对不起你。
我朝史蒂夫打了个响指，
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，谢谢你给我打电话，库珀医生。
这是我的荣幸，我相信调查进行的一定很顺利吧。
还不坏，我们有一个嫌疑很大的人，我需要更多的确凿的证据，少一些假设和可能。
史蒂夫冲我做了个鬼脸，
你能帮我一下吗？
我想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假设和可能。
库珀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妙的蔑视，仿佛我说了什么脏话。
我怕是不擅长做这个。
正好你可以换换脑子。
我说，冲史蒂夫也做了一个鬼脸。库珀那边发出一阵噪声，可能是一阵笑声。
至于确凿的证据，大部分尸检项目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意料之外的信息。被害人健康状况很好，在周六晚上之前身上并没有任何旧伤的痕迹，也没有证据表明最近有过性行为，没有处于怀孕状态，也没有生过孩子。
库珀停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有用的信息了。
正如我们在现场提出的，他总共有两组创伤，其一是面部，其二是颅骨后侧。面部创伤的痕迹与被拳击的痕迹一致，这一拳显著特点在于所造成伤害的强度。被害人的下颌骨折断，两颗左下门牙也几乎完全折断，这显然需要相当大的力量。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推断，这一拳来自一个体重及力量都在标准水平以上的男子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